那关于事项上的请佛注释，我们再继续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你如果常常对法还有法师有这种希求的心，那这个也是请佛注释的一种。就是说就像那个菩萨戒讲到，我们常常希望常常回向能够得到善知识，得到善护助，来教导我大乘佛法，那使我心开意解。你常常保持这样的心，然后你在面对善知识也好，或者你没有面对善知识也好，你对于法还有法师这个善知识的那种祈求，那种希求的心是很强烈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当然就创造出这种善知识注释的这个因缘，他善知识他能够注释的一个这个价值就存在了。那么这个时候善知识他就能够注释，尤其那些是佛菩萨示现或者那些大成就的大善知识，如果有人能够常常的能够对于法跟法事有这种强烈需求心的话，那么他们是会注释的，因为这样感应道教嘛。所以这个讲到事上的请佛注释的方法，那再点的话讲到理上的请佛注释的方法。那理上的话，我们刚刚讲这个请佛注释包括六级佛嘛，那六级佛我们讲到这个理级佛，这个请佛注释除了请外在的善知识注释之外，同时也请我们自心的自信佛注释，这个实际上也包括在内，也就是说请这个理级佛能够注释。那能够请理级佛注释，怎么样请理级佛注释呢？就是你心中能够常常升起正念，能够常常升起正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佛性的功德能够显现出来，纵然是暂时的，也是佛性的功德显现出来，你那个内心会有光明。那那个内心的光明，或者是比如说你的内心跟无常无我相应，或者跟慈悲相应，那么这样的这种心，这样的这种智慧是随顺于我们佛性的功德，纵然是没有完全开发出来，但是它是随顺的。那随顺于佛性的功德，那等于就是我们自心的这个佛，自心的佛功德能够显现出来，那也就是说这个自心的佛能够注视。那么在你起正念的起心中起升起正念的这一刹那，那心中的佛就是注视。所以呢，前面你说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乃至这个后面第十个普界回向，你能够常常修行十大愿王，乃至能够修行一切的法门，那这个时候就是请你自心佛的注，就是请自心佛注视。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同时呢，请他方佛注视，就理上来说，除了事项上讲，刚讲事项之外，你怎么样以理上来讲请他方佛注视呢？就是你心中能够常常入于般若正观，观察实相，或者这个理无外观也好，理事无外观也好，事事无外观也好，你能够观察这个般若正观，观察实相，那么这个时候你透过这个观察当中就见到佛的法身。因为佛的法身是什么呢？就是实当体，就实相嘛。那你能够观察实相，然后见法身即见佛，你观察这个实相当中，等于你就能够见到佛的法身，那么这个时候就等于就是在修这个请佛注释，请这个他方佛的这个注释。所以各位有相信各位都知道的公案嘛，这个须菩提尊者，这个有一次佛陀从天宫下来的时候，那不是很多人去迎接他吗？那莲花色比丘尼他现神变，变成这个转轮圣王，抢了第一个，然后他跟佛陀顶礼说佛啊，我是第一个见到你的人，他很高兴。那佛跟他说你不是第一个见到我的，他说须菩提他才是真的第一个见到我的人。为什么？因为须菩提他那时候在山中那时候正在缝衣服的时候那他听说佛要回来了，从天宫回来了，他第一个念头他本来也是想要去见的，但是呢他第二个念头想这个佛陀说这个见法即见佛，这个时候呢他就视为佛的法身，这种实相的道理。那因为见法的原因，所以是见佛，所以佛陀说他是第一个见到我的人，所以能够见到法，能够见到实相，思维实相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见到佛的法身，那就等于是请这个他方佛的这个注释。那这个讲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就是讲事相上去修，那么理上也要修，这个理不碍事那事也不要碍于理，不要说只有修理观，我但是念佛但是修行观察实相，那我就不需要请善知识，那这个也那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呢，事实上也不是真的请佛出世，因为你对法跟法师没有这种希求的心 实际上你也没有办法真的见到实相。好，那相对来说，你能够事相上请佛住世，那你怎么样才能够真的能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那也是要从理上去做，才能够圆满。所以理上呢，就是心中常常升起正意念，请自信佛住世，或者呢，能够观察实相，能够见到他方佛，请他方佛住世。好，那么以上说明就是修行这个请佛住世的方法。好，这样有没有问题？我在想这个十大愿的时候，我每个法都开得很广，啊，但是各位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到最后面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再做个总结。那而且这个十大愿的时候，刚开始也不可能以凡夫的心力智慧力来说，也没有办法说十个法同时都兼顾。你可以就你个人所好要的，比如说你好要礼敬诸佛，你就专修礼敬诸佛。我们后面会讲礼敬诸佛。就事上来讲，怎么样具足十法，十恒愿？就理上来说，怎么样具足十种恒愿？你专供礼敬诸佛，从礼敬诸佛下手也可以。比如说，你今天听到请佛住世，你觉得这个，哎，这个相应的根基，那你觉得这个想多从这方面下手，好，你除了平常礼敬诸佛之外，你也想要多从请佛住世这个法来下手，那你也是一样，从事上，从理上，能够尽量去做，然后使得这个法能够念念相续，在你心中不断的升起。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我们这个每个法都开得很广，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说十个都能够兼顾，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智慧了。刚开始你可以选择一样或者两样，然后深入的去实践，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各位不在听到那么我们开那么广的时候，也不必担心了，觉得说到底怎么办。事实上你只要守住一个两个同一个下手，然后呢，慢慢开出来，从事相上开出来，从事相上开出来，就是说，一门当中具足十门，乃至从理上开出来，好，一门具足十门，好，我们后面会讲。那么先单手一法，然后呢，接着单手一法或两法了哈，然后慢慢从事相上开出来十法，从理上开出来十法，好，再慢慢就能够圆满普贤恒愿。好，那这个地方请佛住世没问题哈。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请看到根八是常随佛学。我们先讲到这个升起了哈，前面我们讲到请佛住世，然后接着请转法轮。那请佛住世、请转法轮的目的，当然不是说只是为了求他放光加持啊。那如果说只是请他开示或者请他放光加持而已，自己并没有想要常随佛学，并没有想要随着佛菩萨或者善知识的开示而去如数而行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善知识他也不会注视的。好，你只想依赖他，你并不是依止。好，其实有的人他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不太正确的，他对善知识是一种依赖的状态，而不是依止。依赖跟依止有什么差别呢？所谓我们先讲依止的哈，依止的话就是说善知识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去做。好，不要心中不要怀疑啊，也不要打折扣，然后也不要自己发明。比如善知识告诉你，你一天要拜88佛，然后你一天要做5堂功课，然后呢要好好听经闻法等等的，他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依着他的言教，然后如实的去做，然后有问题再请善知识为你抉择该怎么样处理，或者法门上该怎么修行，我这个时候该修什么法，以什么法为主，那么以什么法为辅，然后或者是个人有什么烦恼升起了该怎么样调伏，然后他告诉你种种开示，那不管法门也好，那调伏烦恼也好，完全依照善知识的开始去做，那么这个叫做依止。依赖什么？善知识跟你讲的话，你参考。然后呢，然后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不肯放下。但是有的人他对善知识啊也是很有孝顺心，然后对善知识啊也常常供养啊，是很恭敬。然后呢，但是他心中啊对善知识所说的法，并没有说真的这么样的重视，也没有想去做，他只希望善知识能够注视，然后善知识在旁边的时候呢，感觉到好像一个慈悲的亲近的长者，感觉到心中啊有个依靠，想让善知识可以帮我回向，他可以加持我，然后我在他旁边的时候，可以觉得身心很安定，然后感觉到有个安全感。那但是善知识的言教他不想去做，那么这个叫依赖。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你对善知识到底是依止还是依赖？其实我看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在家居士啊，对善知识都是依赖，都不是依止。 真的依止的话是建立在法上，依赖呢是建立在世间的情感上，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刚讲常随佛学，我们为什么刚刚讲那么一大套，就是说你如果只是情感上的依赖，对善知识的依赖，善知识他是没有，他是不会等你的，他是没有办法等你的。就像有人他要亲近偶遇大师，偶遇大师就写信跟他回答说啊，说虽然说你想要，虽然说你有想要跟我学法的心，但是呢我没有这种等你的心，我没有办法等你啊。意思就是说对方可能配合不上，那所以呢善知识，尤其一个善知识，他如果自己本身的身职大事也还没有完全办，还没有完全说有十分足把握的时候，他也是要赶路啊。那他也是要自己用功，他是不能等底下的人的。所以呢，如果说只是勤转法轮、请佛注释，但是呢，这个目标这，但是他的心态是一种依赖的话，情感上的依赖，而不是法上的依止的话，那善知识还是不能够注释的。所以呢，除了请佛注释，然后勤转法轮之外，再来就是要在法上要依止，就是要修常随佛学，好，这个是很要紧的。那接着呢，我们讲到常随佛学哈，那第九个恒顺众生，第十个不懈回向，这三个事上，好，我们前面讲过，这三个都是属于回向的部分，好，那回向都是从回向哈当中开出来的，那这三个的差别是这样子的哈。那这个第八个是回向给菩提，第八个这个常随佛学的是回向菩提，那第九个恒顺众生是回向给众生，那第十个回向是回向给法界。我们知道回向有三种回向嘛，一个是回因向果，第二个回自向他，回事向理。第二个回因向果就是说，将你现在所修的这个一些因，因中的功德回向于果上的成就佛果的菩提，叫回因向果。那么这个就是第八个的常随佛学，好，就说你今天常随的佛学的目的是为什么？希望能够成佛。那么回因向果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成佛，所以把因中的功德回向能够成佛。所以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常随佛学，就回向来说，它也是回因向果，好，也是回向菩提。那第九个呢？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就是回自向他。所以回自向他就是说，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众生，好，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像我们稳定广课完，我们回向给法界众生，然后回向给现世的某某某，然后回向的王者和某某某，那么这个就是回自向他，将我们一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众生。那这个就是跟第九个恒顺众生是，就理上来说是一样的，因为你恒顺众生的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是。就是为了要恒顺众生的善根，然后引导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回自向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将自己的功德布施给众生，好，转给众生，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这两个就回向来说是一样的。再来呢，第四个，这个第三个回向就是回事向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十个普界回向，好，回事向理。所以回事向理就是说，将一切事项上的功德回归到不生不灭的离体，也就是说，你今天为什么要修已经诸佛、称赞如来等等的这些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契入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好，为了要契入不思议，好，这种不思议境界，好，这种不思议境界这种实相离体的原因，所以你才修这个事项上的法。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回向的话，你这样修事项上的法，哦，礼佛、称赞如来等等的。它只是相随顺于世间法，好，世间有漏的善业，那世间有漏的善业，结果它只是为了这个未来这个得度啊，栽培一个种子，栽培一个善根而已，那并没有直接的因缘，好，所以呢，必须要回事向理，将一切的事行回向于法界，回向于实相，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前面讲的，你修每个十大行愿每个法，我们最后都会讲入于法界观嘛，好，礼敬诸佛，好。观能理所理性空寂，那这个时候当体是法界，那所有的十大行愿都是一样，都最后都入于法界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回事向理，那这个就相当于第十的普界回向，将所有的功德普界回向，回向于成佛，回向于这个实际离地，回向于这个实相离体。所以八九十这个三个法，相当于这个三种的回向。 那我们再说这个第八跟第九的差别了哈。那第八这个回向佛果菩提嘛哈，这个比较偏重于自利。好，我们讲自利利他来说，它这个比较偏重于自利。那这个第九个回这个恒顺众生，这是等于回向给众生嘛。那这是偏重于利他，好，这个自利利他可以这么分。那么就智慧跟悲智二门来说，那第八个这个回向菩提是偏向于大智，好，回向偏向这个智慧这一门。那第九个恒顺众生，这个是随顺于这个大悲，好，这一门一个是大智，一个大悲，好，有这样的差别。那第十个呢，普界回向，事实上就是所有的回向，包括实际上他这个当中除了回事向理之外，也包括前面的两种回向，包括所有的回向，就称为普界回向。好，那也回向自利，也回向利他，好，回向大智，回向大悲，好，这些所有的回向，好，它这个所有的总回向。所以这八九十三个，这三个呢，通常都是回向，第十个是总，第八、第九是第十个回向开出来的法。让各位听，或许会有点抽象啊，各位下去哦，勤快一点，把它做个表哦，第八、第九、第十，哦，那配合三种回向，然后呢，就第八、第九来做个分别，哦，自利利他、大智大悲，那第十的话是就是总一个总回向，哦，再做个表，哦，勤快一点呢，啊。好，这三种回向的差别，说明完了，那么接着呢，这个在清凉国师的书抄里面，他说啊，这个第八常随佛学啊，它相当于这个等一切佛回向，就是我们讲这个菩萨这个三贤位嘛，十住、十行、十回向嘛，哦，那么十回向，哦，十回向当中所修的，哦，十回向当中的第三个回向，哦，第三阶位、第三回向称之为等一切佛回向，那么他们所修的就主要就是常随佛学。所以常随佛学相对就相当于第三回向他们主修的等一切佛回向，那偏重于自利行或者大智这一门。那第九个这个那个第九个那个恒顺众生啊，那清凉那个庄密大师他补充说明，他相当于这个十回向当中的第七个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好，那么他们所修的法，好，这样讲听得懂吗？这个都是只是教理上的分别而已啊，让大家知道一下。但是这个也算是一个尝试的，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常随佛学，好，怎么回事？接着呢，我们看到新出叠名，好，叠出这个名称，我们看到这个文，复次善男子焉常随佛学者？什么叫常随佛学呢？好，那个圭峰宗密大师他在这个书抄当中他的定义啊，他说啊，以观智容己身心，好，然后呢学习这个当作能源，那么所缘的境界是什么呢？佛从运到果，这个为所缘。好，这句话解释一下了，我们今天修行这样一个能源所缘，比如说你这个拜佛，你今天拜八十八佛，能源是你的心嘛，所缘呢是八十八佛，那么称赞如来能源呢是你这念心，那么所缘呢就是你所称赞的佛，好，这个都是一样。那这个常随佛学这个法也是讲一个能源，一个所缘。能源是什么呢？自己的身心，将自己的全体身心彻底的放下，彻底的放下自我的意识，然后呢彻底的提起这个全程专注的心，那么就是容己身心，以这个观智啊，以这个能观的智慧，融摄自己的身心，以这个自己的身心当作这个一个能源。所缘什么呢？佛从因到果，那么所立之行，所为之事，就是说佛他从因到果，他所修的种种的万恨，这个都是我们所缘。那么他所说的一些善业，这些事行，都是我们所缘。那这句话我们翻译成口语化，也就是说，你将你的身心呢，安住在哪里？安住在佛所修行的法上，佛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好，今天佛他行六波罗蜜，你就行六波罗蜜。那么今天佛修十大愿王，你就修十大愿王。那么你的身心为所缘，那佛的他的从因到果的修行，这个身心能源啊，佛的因到果的修行为所缘，那么以这能源 造这个所缘，也就是说将你的能源跟所缘合在一起，将你身心一切的，将你身心、啊、一切所作所为都能够随顺佛从因到果所做 的所作所为。那我们再讲简单一点呢，就是说你今天、哦、就像小止观讲的，你今天做这个事情做之前，你要想一想，我做这个事情跟佛的行为相应不相应。好，那如果相应我就去做，不相应我就不要做。像以前我师父跟我们举个例子啊，他那时候在斋戒或者说的时候跟我们讲，比如说你看那个比如说你有些事情你看你该做不该做啊，好，比如你讲佛，你想佛可能太抽象，你就想就印光大师啊，弘一大师啊，在做这个事情，你看相应不相应？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不相傲慢不相由徒生，好，这件事情你觉得说这个，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做，就我们凡夫这种粗重的身心来说啊，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差别嘛，我身上挂个项链跟没挂个项链好像差不多，但是你就想一想，你看印光大师、弘一大师那个照片啊，那么样的清净，那么庄严，他身上如果挂个项链或者胸口别一朵花，你看那个好不好看呢、啊？就是非常的不庄严啊。那你想，因为他们是很清净的，所以你就会表现出非常的不庄严。那我们看我们自己，当然感觉不是那么强烈的哈、哦。你看他们清净的境界，你就感觉是非常的不恰当。那你就知道啊、哦，主是这样做不合适，所以我们这样做也不合适、哦。他说你这样做，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方法当做一个评量的标准。同样的道理，你今天修长随佛学，我们将我们的身心好、哦、为所缘好、哦，那么佛这个佛身心为能源，那佛的这个身他所说的三业为所缘，那你去看你今天做这个事情，如果佛来做合适不合适？我就比如说你今天唱歌，你想佛开始唱起歌啊，你看这庄严不庄严？相当难看呐、啊，好、哦，相当不庄严。所以我们不唱歌。那你今天到台中市啊，到处溜一溜逛一逛，庄严不庄严？啊，那你就想佛如果做这个事情庄严不庄严？那也是不庄严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做。好，那这个就是说，你以佛他的三业为我们的这个所缘境，然后呢，我们去照着去做。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好处就是我使我们的心能够慢慢的收摄，好，然后不会颠倒，好，尤其像为什么我们要持戒就是这样子，持戒那个戒律里面他所说的就是佛的是个三业嘛，身口意三业的行为，那你照着做的话就是学习佛的，好，这个尤其身业的，好，身业的佛的身业的行为。好，那这个讲到常随佛学的这个定义呢，好，那接着呢我们讲到这个常随佛学的这个重要性，这个宗密大师他告诉我们，他说啊，这个重要性是为什么常随佛学是很重要呢？他说啊，自称佛子何可失心？他说你自称你是佛弟子，那怎么可以失心自用呢？怎么可以凭着你自己的主观意识、哦、自己的想法去做呢？好，就像是我们现在有的修行人呢、啊，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啊，他不是常随佛学，他会随着自己的意识去做，他觉得怎么样是好。或者他随着他过去的社会的经验，或者是随着他个人的虚妄分别，他觉得说这样做是好的，这样做是利益众生的，啊，甚至有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去贩卖，做一些贩卖贸易的行为，啊，出家人呐、啊，做一些贩卖贸易的行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利益众生是好的，好，那么是行菩萨道是好的，但是他忽略了这些事情，佛没有这么做，那佛没有这么做，那我们自称佛弟子，但我们却这么做。那当然就是不合适啊，对不对？佛没有做这个事情，那而且这个事情很明显的，如果是佛去做，就像我们刚才讲，佛如果去做，显得非常的不庄严。那我们自称佛弟子，那么什么是弟子？当然就是你要随着师长的这个言教，好，他的行为去做啊。那佛他这么做，他都没有这么做，而他这么做也不合适，那我们怎么可以自己这么做？所以呢，你自称佛弟子，你就必须要常随佛学。那当然你要常随佛学，当然还包括了前面的你必须要勤转法轮，请佛住持，你必须要学习佛法，你知道佛法当中告诉我们什么事是该做，什么事是不该做的，你才能够常随佛学。不然其实有很多的出家人，他也是一念的好心啊，他想要行菩萨道，那么想要这个使佛法住持，但事实上他做的事情都是不如法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很根源，就是因为他没有学习。比如说戒律来说，他没有学习戒律，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该做的，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比丘或者一个 好、哦、现一个比丘上的佛陀或者比丘是不该做的，那么他就去做。那么就请菩萨他来说，他没有学习经论，他不知道说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不随，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是随顺于败坏菩萨，是随顺于这个烦恼经的，他不知道，他却以为这样的行为是随顺于度众生的善业，结果他就去做。像我们刚才讲的贩卖贸易，或者是说跟信徒啊种种的攀缘，那么他却以为这个是对的，是应该的。为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根源，就是因为他没有学习，没有学习佛法的话，你想长随佛学啊，那是不可能的。那到最后也是到最后都是私心自用啊，随自己的虚妄分别啊，或者随着自己社会的经验，社会上的人怎么做啊？社会上认为这样是善业，哦，认为这样是好的，那么他就去做。好像社会上的人，他并不认为攀缘行善业是不好的，所以他出家之后，他也是随着他社会的习气，然后攀缘，然后跟信徒攀缘，然后来修，来度众生，来行善业。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学习，所以呢就不能够长随佛学。好，所以根本还是从前面那些来的。好，所以因此才能够长随佛学。事实上，我们讲的在根本在往前再推的话，不仅你能够勤转法轮，能够请佛出世，乃至从前面第一个法礼敬诸佛开始，这个都会影响到长随佛学。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就算你有勤法，好，你懂得道理，但是你不去实践，好，不去礼敬诸佛，不去称赞如来，好，佛都告诉我们这么做，但你知道你不去做，那你这样子的话，你也不可能长随佛学，你也是只是知道道理，那你也是做不到。所以呢，你要长随佛学，事实上跟前面的法的这个实践呢，都还是有关系的。好，那么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长随佛学的这个重要性，好，就是我们自己自称佛弟子，那么我们就应当随着佛的这个言，这个身口，这个言教，那随着佛的身口意的三业去做，好，那这样才能够称之为一个佛弟子。不然的话，纵然出了家，披了袈裟，你仍然是个外道。好，这现在外道还是很多啊，好，是非常多。好，披了袈裟，事实上都是外道。好，这是一个重要性。那么另外，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想要请佛住世，想要请转法轮，你必须要长随佛学。那么这个佛从善知识才能够真正的住世。好，这是第二个。那么再一点的话呢，这个圭峰宗密大师他说啊，你要是能够长随佛学的话呢，你遇到快乐的心，你遇到痛苦的境界，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为什么？因为你遇到苦恼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会想，我今天就是因为这个随着长随佛学来修行，然后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就会有障碍，所以呢我这样的行为是随顺于长随佛学的，那么是合乎佛的言教的，那我这样做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那你这个时候碰到苦恼境界升起，外在的障碍或者内在的身心的障碍，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修行这么久啊，出家这么久，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就不会了。你会觉得说，我这样的受的苦恼是有代价的，因为我在修长随佛学，所以会有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好，相对的，你碰到快乐的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也不会淡然。因为什么？因为你要常常观察，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有没有随顺于佛的这个身口意三业，有没有随顺于佛的言教。那么换快乐的境界，你当你要淡然，你想放逸一下淡然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我不应该这么做，为了长随佛学原因，我不应该这么做，那么你就会收敛自己，好，控制自己。好，所以修学长随佛学有这么多的这个重要性，好，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习。好，知道重要性，接着我们讲到第十九页，心二事相，好，解释好这个长随佛学的这个相状，好，怎么修长随佛学哈？那这当中分为两段，好，人初学本师，好，那学这个先讲到这个佛嘛，好，既然长随佛学，当然佛是圆满的，功德是圆满的，当然我们是先学佛。然后再讲到学其他的善知识。那么这当中分为两段，鬼出名所学，那所学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佛的境界了，佛的功德。那么所学当中又分为两段，子一名因行，所以所学的是佛的因到果，佛的从因到果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境界，这个叫所学的。那因行的话，因中想到佛因地当中为了成就佛果 所修的种种的善业，是我们是应当要学习的。好，我们看到这个文，如此娑婆世界譬如这那如来，从出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息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记入虚名，为众法故不弃生命。何况王位诚意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给予种种难行苦行。好，看到这里，那如此如这个地方，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娑婆世界，好，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先解释这个名词一下。娑婆世界它翻译成这个娑婆是梵文的，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忍或者堪忍。那么翻译成忍的意思呢，这个忍的意思是根据这个法华文句，它解释什么叫忍呢，就是说娑婆世界的众生他们仍可这个安住于十恶的境界当中不肯出离，好像大部分的人呢、仍可安住啊，在这个十恶业的境界当中，大家不断的造恶业啊，觉得很快乐啊，造恶业是快乐的根源，都不想出离，这叫忍。那么或者叫堪忍，其实堪忍就是说这个世界是苦的，这个是个苦恼的世界，但是呢还没有说像地狱或恶鬼畜生这么样苦，所以说呢还是堪可忍受，这叫堪忍。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众生呢不断的在造十恶业不肯出离，所以叫娑婆世界，叫忍世界或叫堪忍世界。好，那所谓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各位知道吗，这个一个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佛化身佛的教化的世界哈。那么化身的释迦牟尼佛他所教化的世界叫娑婆世界。那这讲毗卢遮那如来哈，毗卢遮那佛这个是法身佛了哈。那娑婆世界我们要讲娑婆世界是化身佛的这个教化境界，怎么提到毗卢遮那法身佛了呢？好，我们先就教理上的分别一下了哈。法身佛是遍满法界的，所以呢法身佛他的佛净土当然是遍满法界，身土不二，好，一正不二的。那么这个是法身佛的正报跟异报的这个境界。这些讲到报身，好，释迦牟尼佛的报身，那他的报身，他所依止的世界是什么呢？是华藏世界，好，各位常听过吗？华藏世界，那华藏世界是多大呢？那据那个《华严经》他的记载啊，他说这个华藏世界它底下是个风，是个风轮。那风轮的话呢，上面是个广大的香水海，那么香水海的上面是个广大的大莲花，那么这个大莲花的这个里面呢、就含藏着微尘数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数不尽的了哈，像微尘般的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是个报身佛的境界。好，那报身佛卢舍那佛他所安住的这个净土就是这个华藏世界。那我们刚才讲的娑婆世界，好，这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嘛哈，它这个只是这个莲花世界哈，这个华藏世界当中的一个小尘埃而已。好，那所以那个是化身佛的境界，就像我们那个我们这个化身佛跟报身佛这个差别，就像我们看那个《梵王经》，我们不是诵《梵王经》吗？好，他讲不是讲那个这个卢舍那佛吗？哦，现千百亿的释迦，然后各个作为身数啊，转大法轮，好，那个就是从报身佛啊变成这个化身佛啊，就的那个这样境界。那这个地方讲到娑婆世界是化身佛的这个净土，然后呢就讲到法身佛毗卢遮那如来。事实上在华严经当中啊，他也是有时候讲毗卢遮那如来，有时候讲卢舍那佛，事实上他并不特别的标指法身佛，标指报身佛，他指的为什么呢？他指的就是指的就是佛，释迦牟尼佛。那他有时候指为什么有时候指法身，有时候用法身，有时候用报身，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佛的三身不二。那虽然是化身释迦牟尼佛，但是他也是佛的法身的一个影像。好，那么他是佛的法身的影像，同时就本质来说他也含摄了佛的法身的全体。报身那广大的报身也是一样，虽然报身比化身大的都很多，但是呢报身也是就他当体来说也是佛的法身的全体，还是佛的法身全体的。好，所以呢他跟那个化身呢就当时就本质来说是不二的。所以呢法身、报身、化身，那法那个化身跟报身都是法身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像，然后它本质都是法身的全体，所以呢，法报化三身事实上都是不二的。像镜子啊，镜子的显示，镜子它显出来影像虽然有差别的不同，但是呢，事实上 它的本质都是玻璃镜子的玻璃本那个玻璃体啊，都是一样的。好，所以佛的三身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佛的化身的娑婆世界，然后却是法身的毗卢遮那如来。好，事实上这个地方不管娑婆这个地方主要指的就是佛。好，不管是说他所安住的是什么世界，好，或者是说他所依止的身是什么样的身，好，总之指的就是这个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或者有时候现化身，那么化身度众生，有时候现报身，哦，来现这个报身来度众生，那么这一切，好，那么现化身是一指娑婆世界，现报身一指的是那个华藏世界，不管现什么身，一指什么世界，总是指的就是他所有的这个报这个法报化身身所示现的功德，哦，都包含在内。那这个讲完之后呢，接着讲到从初发心，好，从初发起这个菩提心，好，所谓这个初发心的话，它这个定义啊，也是有这个种种不同的差别。像我们可以讲，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初发菩提心，好，就是说你真的想要行菩萨道，然后你受了菩萨戒，那你就是一个初发心的一个菩萨。那这个是就一个最广义的来说啊，好，一个最含糊笼统来说是这样子。那如果说讲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层次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一个凡夫众生他能够具足十种的心的话，那么他就能够称之为这个发心，真正的发菩提心的菩萨。好，就像我们讲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如果资粮位之后，他虽然还是个凡夫，但是呢，他已经真正的发菩提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称之为资粮位的菩萨。可以真正的称之为发菩提心的这个菩萨，这个菩萨这个道人。那所谓十种心，根据那个《佛本行经》根据《发菩提心经》里面讲到他这个十种心呢，我们念一下就好了，让各位知道一下。各位要知道详细，可以看那个清凉国师的书抄，他有讲这个十种心的哈。那详细的介绍，他那个清凉书抄里面没有介绍。各位可以看那个《发菩提心经》这部经里面讲到凡夫，哦，发菩提心的十种相状，我们念一遍，哦，第一个清净善友，哦，就清净善知识，哦，第二个供养诸佛，哦，能够常修广修供养诸佛，第三个修习善根，哦，修学，哦，种种那个，哦，戒定慧的善根，第四个呢志求圣法，他心中啊想要求这个佛陀的佛法，哦，种种殊胜的佛法，第五个呢心常柔和，他心能够常常保持这个清净，因为清净的原因，所以呢表现出来就是柔和的。第六个呢遭苦能忍，因为他心柔和嘛，所以他遭受到中的苦恼境界，他能够都能够往道上会，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能够想这个是这个是在修广这个修这个这个这个修这个这个在修那个长随佛学的哈，他修这个常随佛学这个法，所以呢他因此能够安住在法上，或他入于空观，他因此他能够招苦能够忍，或者各式各样的观法慈悲观等等，招苦能忍。那么第七个呢慈悲深厚，他不仅能够忍，更甚至于呢对所有一切的众生乃至伤害他的众生，他都能够有具足深厚的慈悲心。那第八个呢身心平等，这个身是身前的身，身心平等，这个身心平等就是说因为他能够观察一切啊诸法实相，所以呢他那种慈悲对众生的慈悲心是没有差别的，是平等的，哦，那么也是因为他慈悲心的量很殊胜，那么也是因为他的心入于般若正观，观察实相，所以他心中对众生不分别，所以能够入于身心，而且能够平等众生，哦。那第九个呢爱要大乘，他对于法，哦，尤其大乘佛法的心啊是非常好要的。那么第十个啊，求佛智慧，那他更进一步的希望能够得到佛的智慧，好，但是这个是十种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量，所以各位看我们发菩提心了没有？可能还很早，哦，所以像这个比如说这十种法，各位可以把它列出来，然后平常就关照自己一下，实际上我们还缺很多了哈。但是第一个清净善友，我们都不是，说实话我们都不是很积极的。好，清净善知识善友，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蛮随缘的，都不是很积极的。好， 所以呢，这个是讲到凡夫哈，虽然是凡夫，但是他发起菩提心，那他能够入自量位啊的这个相状。那乃至讲到更高的这个量，啊，我们讲到这个发心，真的能够称之为发心的菩萨的话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发心住。我们讲三贤位当中十住、十行、十回向当中十住当中的初住，称为发心住。那发心住当中的话呢，他这个时候可以真正的称之为真正的发起菩提心。那关于为什么发心住的菩萨，他可以称之为真正发起菩提心呢？主要他真的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他能够跟无我相应，能够跟无我相应的话，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念念当中跟菩提心相应。只要有我的话，就会有这个私欲，有我就会夹杂私欲，就会不圆满的私欲。那么这个时候菩提心当中就会有夹杂，就是不圆满。那像比如说初住来说，别教藏通别人是叫别教的初住，他断了见惑。那么原教的这个初住甚至断了无明惑，见到法正的法身，相当于别教的初地。所以不管断了见惑也好，或者别教断了见惑也好，或者原教断了这个无明惑也好，入于这个法身也好，总之他们就是破了我执。那么能够破了我执，所以呢他们就真正的能够跟无我相应，所以呢就能够真正的跟菩提心相应。好，所以后面讲的那个波毗为止啊，悉古为彼啊，次序为末啊等等，这些当然如果凡夫菩萨要行的话会是比较困难的，真正要行的话，那当然还是一样，我们讲到这个真的破了身见，这些初住的菩萨他们是比较做起来会比较自在一点。好，这个讲到初发心，这个量。好，那从初发心开始就是精进不退。好，那精就是说他这个修行呢非常精纯，好，不会杂修。好，那虽然说修行有主有伴，但是这个主是很明确的，好，是不会杂修。那么进的话呢，是说他非常勇悍无退，非常勇猛，非常强悍啊，不退转。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祖师大德啊，他修行啊，他非常的那种个性啊，都非常强悍。他强悍，但他强悍呢，不是用来人我对待的，是用来这个修行，好，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拿用来人我对待，他们是拿来修行的。实际上，你看那个尊师大师，他在修那个观音忏法的时候，他那个在一边旋绕，然后一边要觉得说很想睡觉的时候啊，他就拿那个火去烫他的手，因为他就在那个官房啊，里面四面白火炉，一边旋绕，绕到很疲倦的时候，因为他们睡眠都很少了哈，绕到很疲倦的时候，他就拿那个他手去烫个火炉，然后所以说他一个有时候他一个修个法完的时候，一期二期三期修完法完的时候，这个手啊都被烫得烧焦了，焦黑了。那古人修行呢，就是这样的强悍呢、啊，或者你恐怕有的很多过去的祖师啊，他们为了要修行这个静坐，他们甚至将那个整个腿啊，用绳子绑起来，就是不让它动。啊，这个也是非常强悍哦，非常强悍的个性才能够做得到，能够这样子会非常勇猛、非常强悍，那么这个就是静。那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因地的修行也是这样。既能够精啊精纯，又能够非常的这个劲啊，非常的勇猛，非常强悍，非常精进，因此之故呢，能够不退转，能够不退转，所以说呢，能够以不可是不可的所有的生命而为布施，好，那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法华经》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寸土，没有一小寸土，甚至如这个戒指许的这个一小寸土。不是释迦牟尼佛啊，过去为了要行菩萨道，曾经啊舍头目脑髓的地方。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无量劫的生命当中，那每一劫当中，舍无量无边的生命，好像前面讲的，那所以他所舍出的这个生命啊是无量无边的，好，那因此之故来行布施，然后来圆满这个布施波罗蜜，好，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以不可不说不可说的生命而为布施。哦，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那其他部分明天再说明。向下文长，福袋来日，回向。